感谢主，《申命记》33章是摩西最后一次的服侍百姓了，给每个支派发预言。那他一开始呢，就还是先来赞美神，赞美神的伟大，赞美神的这个慈爱，那接下来呢，就是为每一个支派来发预言。那这个流便支派呢，因为他的强敌，他的敌人就在他的北边，他很容易受攻击，所以要祝福他们不至于灭亡，而且人口还要能够不要稀少。犹大支派呢，他们即将要征服迦南的时候，这个支派是做领导的支派，所以呢，就是都是讲到他要能够攻击敌人，就是征战的方面。那西面支派没有单独提出来，因为西面跟犹大支派的关系非常密切，那可能是包括在犹大支派里面了。那利未支派呢，讲的很多，也讲了几件事情，而且也说，我未曾看见这个父母，也不承认兄弟，不认自己儿女，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好几个事件的里面呢，在玛撒呀、米利巴水呀，他们都是跟神站在一边，但是反对以色列人的恶行，所以就好像不认自己的这个其他支派的弟兄姐妹一样。那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他们是为神讲话的，所以呢，神就降服于他们，而且神的乌灵土明的判断都在他们那里，就是而且他们的仇敌呢也要被神来毁灭，所以利未支派是很独特的。便雅悯支派呢，因为圣殿未来的圣殿是要建在便雅悯支派的这个地界里面，所以就说，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也住在他两间之内，终日，这个必，遮蔽他，是因为圣殿在他们的境界之内。那约瑟呢，也讲的比较多，讲到他有各样的出产，非常的这个丰富，非常的有福啊，各种的美物啊，这个宝藏啊、宝物啊，都归于他，这个。他在这个雅各的12个这个孩子中间这个支派是非常特别的，与其他弟兄是有迥别之处的。那么以法莲呢，虽然是小，但是呢这个把他设为长子了，所以他就是万万。那马拿西呢就是千千，长子是不同的。那西布伦支派呢，和以撒迦支派呢，他们在内在外都会成功。那19节的光景是没有实现的，也是要到千禧年才会实现的。这个迦德支派呢，他们是土地很广大的，而且他们要不断的征服这个土地。但支派呢，他们本来分到是西南边，后来他们自己移到东北去了，所以他们自己就是取得了巴山这个作为他们的领土啊，好像自己跳跃出来的。这个拿弗他利呢，就说是要蒙福，西方南方都是他们的产业。这个亚瑟的祝福呢是多子，而且跟其他支派的关系很好，这个也是产橄榄油的，他们也是非常坚固有力的，所以26节到29节就是再次的称赞神的伟大，称赞神的荣耀，称赞神的能力，他为他的子民行大事，这个他保守他的子民，又是以称赞开始，以称赞结束。34章最后，对不起啊，有时候会被打断一下。34章讲到摩西的去世，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进入新的时代，有新的领袖，那没有不让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在哪里，就是不让人去祭拜或者是去求问，那么给这个约书亚就按手，就是一个任命，也是一个officially的任命他的这个职责，也是一个传承恩高，所以按手呢，这个约书亚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把对摩西的顺服转到这个新领袖的身上，顺服他，10节到12节呢是给摩西最后的一个评价。其实很少有神国的领袖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这个评价。摩西也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旧约的一个领袖，在耶稣显现的时候呢，摩西是代表整个的旧约的这个律法，以这个以利亚代表先知，那他也确实是跟在神全家尽忠，也是跟神面对面的这个认识的，就是。他的这个在旧约中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但是呢，希伯来书呢，就是在3章呢，特别的给摩西和耶稣有一个对比，1到3节，我们大家自己看哈，就说耶稣比摩西更配得多得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这个房屋本身更加尊荣一样。所以对神家的领袖呢，我们既要尊荣顺服，承认他们在神家的尽忠服侍和果效。又不要过于高举人、崇拜人，因为也不过是人，也不过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的眼目要一直放在耶稣的身上，这样我们对神家的领袖、对你的带领者，不管是哪个层级的，你都可以有一个平衡和成熟的 看法。祭呢，一个方面不会因人的这个不完全或者是缺失或者是这个错误，你看这个大卫也好，摩西也好，包括以利亚也好，圣经里面都会把他们的功过都写出来，他们性格上比如说甚至有些致命的这个缺点呢，有些问题啊，缺失啊，也会跟他们的成绩一样的来写出来，就是让人看到所有人的领袖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不要因着领袖的不完全而失望，而跌倒甚至苦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设想出来的一个完美的领袖，实际只有耶稣才能够做到。所以一方面不要因着人的不完全而跌倒苦读和失望，另外一个极端不要去过度高举人甚至以他代替了神。神的仆人是神代表性的权柄，不是代替性的权柄。而所以不要因着神的仆人在某一个方面特别有专长，就认为他是十全十美的，就认为他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完美的，他的性情，他的真理，他的服侍，他的什么方面都是完美的，以至于甚至都可以去代替神了。甚至在你跟他的关系交往中间，你去向你的领袖的这个关系求问，甚至就是取代了这个圣灵。所以这一个方面就是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需要对神家的领袖有一个平衡和成熟的看法。那么神家的领袖虽然是不完全，你看摩西这个怒气就是在那里这个犯罪以后，在那以后一直到他今天死，百姓依然是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跟随他的带领，神依然是继续的来使用他，一直到最后一刻，所以并没有因着他那一次的犯罪，就是减掉他的这个权柄，或者是百姓的态度就会改变，所以我们要在这些中间来学习哈。好，以赛亚书第六章是我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也常常的来使用这一章来回应神的呼召。那么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到了主的显现，看到了圣殿的荣耀看到了这个撒拉弗等等这个烟里充满了云烟那么其实他看见的呢是耶稣基督本人，是耶稣在天上是耶稣在天上的形象。为什么呢？约翰福音12章38节到41节就引用了以赛亚这里的这个预言这个话语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么41节就点名的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那么刚恰恰这一节呢，就是指着耶稣说的这些话如何如何，信子的就是信父。所以这里点名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是他在灵里面看到的是耶稣那么他看到这个神的荣耀，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污秽了。所以往往我们神给我们有威严的一个圣洁的一个意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确实就立刻看到自己的这样的污秽，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在嘴唇不洁的民众。那么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只等到天使用火炭来洁净他的口，除掉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的罪之后，他才听到了神的呼召。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呼召，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愿意让神用火炭来洁净我们。当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罪还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就是充满了自己，也充满了罪，我们的嘴唇，我们的心思都不洁。所以神就是呼召你，你也听不见，或者是很模糊。所以当主洁净我们以后，我们就听到了主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三一神我们那以赛亚就赶紧来奉献自己，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的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这么美好的回应以后，第9节第10节神主对他讲的话，可是前景不是很美妙。讲到说哎呀，这些百姓呢是心蒙脂油的这个听也听不见，看也不晓得那么心里也是没有回转的所以这个当然不是以赛亚蒙召要服侍的目标，但这就却主告诉他，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的服侍，最终这个百姓还是会拒绝神的呼召，最终也会，这个也指向未来，还是会拒绝耶稣，拒绝这个弥赛亚。百姓内心是一个拒绝，以至于他们自己不是神让他们看不见。这段话我们都已经解过两次经了，应该是就是他们的心里面拒绝骄傲，所以以至于他们是心里不能够回转也无法得到医治。那么第11节以赛亚就问说，那这种光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那么主所说的这个时间，其实就是要到最后这个可怕的灾难才有余民会回转，就是 最后一句哈，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个树啊，其实会倒，但是还剩一点种子。橡树这个这些栗树啊，都被砍伐。城内的人若有十分之一也被这个吞灭。就是到末后最后大灾难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才会渔民回转。所以这个先知，其实旧约中很多的先知的工作是不可为而为之的，为什么呢？那他们就说先知的回应为什么还是这么好呢？因为第一，他们是对神尽忠心，把他的结果交给神，他们的负责就是大声疾呼，忠心的传扬神的话，无论是安慰的话、审判的话、人喜欢听的话、不喜欢听的话、严厉的话、慈爱的话，甚至有的话讲出来，这个王就直接把他们杀死，或者是丢到这个监狱里面。但是他们呢，就是向神尽忠心啊。第二呢，虽然大部分的人都不听，都悖逆，但是总还是有人能够听见。所以为了这一些渔民，在历史历代也有会有一些人听到神的话而回转而悔改。所以呢，为了那一些的灵魂，还是要来忠心的大声的疾呼。你看，即使是外邦的这个尼尼微城是以色列的敌人，那么神都怜悯他们，让约拿去传悔改的道，他们居然也都全然的悔改，以至于神对他们的审判又延后了大概有上百年的时间。所以那一代人是悔改的，所以总会是有人听见。所以第一是尽忠心，第二是总是有人听见的。所以这个旧约先知的这个服事其实是挺不容易的。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神也是对着我们讲话，因为今天耶稣的呼召也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耶稣的呼召呢？那今天耶稣的呼召我们去实行的时候是大有盼望、大有收获的，比旧约的先知的这个去蒙召，就是给一群不肯悔改的人去传，其实是更大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这个能力、福音的大能，那比旧约让人来回转、遵守律法，那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所以我们的，而且今天我们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同工，那么所以今天耶稣的呼召临到我们，我们每个人在现在的状况里面，不论是你参加幸福小组的方式，还是你以任何的这样的在生命中行道的方式回应服事、爱神、改变自己的生命，总之我们都是在回应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如何回应耶稣的呼召，每个人应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来跟神来回应，那么就把它行出来。好，哥罗西书三章四章这里有一点回应以赛亚书第六章我觉得我们每天的读经虽然看起来像是 random 的这个按着这个顺序，但是如果你有心去体会的话，这里面神会有放下一些奇妙的关联。因为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就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如果我们还是跟外邦人一样，只思念地上的事、短暂的事、物质的事，那真的是没有意义，那就跟没信主以前没什么两样。我们的价值观要改变，所以我们要思念这个天上的事情。我们是为永恒而活，为天上而活的呼召也是属天的呼召。第五节到第九节就是讲到要致死这个肉体的各种的污秽。从前我们都在这种污秽中活着，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已经穿上新人了。十节到十五节讲到新人，一个新人的这个渐渐更新是怎么样的那么一直讲到十五节新人的样式。其实这些忍耐、恩慈、怜悯、温柔、饶恕爱心彼此平安感恩这些呢，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人性情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所以旧人和新人的对比是下面的那十六节和十七节呢，就是单独讲到说基督的道理我们要丰富的藏在心里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赞美神，无论做什么、说什么话、行什么事，都要奉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一个新生活的人彼此之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和彼此之间，你看互相那我们应该是少讲、少谈论这个世俗的话题。各种世俗的话题有很多，政治、经济、军事、心理情感，很多很多的那些话依然在我们的那些事依然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是那个不应该是我们的主流。那我们应该是更多的用神的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的教导、互相劝诫。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在一起小组讨论也好，弟兄姐妹劝勉也好，我们的导读也好、背经也好，各样的这个神的话语充满了我们的里面，以至于很多世界的这个想法呀，以前我们引以为乐的或者喜欢谈论的或者各种八卦呀的七七八八的东西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会渐渐的这个 就会减少，这个比例就会改变。我们就喜欢谈论属天的话，喜欢谈论彼此勉励的话，喜欢把基督的道理不仅自己存在心里，而且彼此能够教导。我们今天就是属灵操练，就是在这样做，就是要成就完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生活的一个状态。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讲到啊，最近的人际关系啊，丈夫要爱妻子，因为丈夫比较容易的这个自私，所以要爱妻子哈。在彼得后书当然很多地方都讲了哈，以弗所书，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姐妹比较容易的这个悖逆，儿女要听从啊，这个凡事听从父母，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些我们都在这个婚姻这个家庭这个什么那个课程中间，我们都有很详细的解释，都有很详细的教导。仆人要听从这个主人，而且是要像做给主看一样，不是给你眼前的因为我们也做过老板，我们也做过员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人在人不在是一个样子，老板在不在你是做给主的，而不是说老板不在跟前你就开始偷奸耍滑呀，开始来偷盗这个上班的这个时间呐，开始来就是人不在跟前就换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的，主的眼目遍察我们的每一刻，我们要如同做给主，那就人前人后一个样子。对于我们打工的做仆人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做主人的要公平，因为同有一位主。那第四章的话呢，是最后的一个教导劝导。一开始呢就是说要为这个牧者祷告啊，我也很感谢重生堂的家人们很多的家人弟兄姐妹也在用给牧者祷告文，在为牧者祝福因为这个牧者是在属灵征战的前线，而且他也担负着把整个的群体带到神心意中的这样的职责，他也常常是属灵攻击的一个首要的这个对象，因为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说要为他祷告，但是没有为他的私事祷告，就是为他开福这个传道的门，讲基督的奥秘，所以都是为福音的，为福音的方面能够祷告，开传道的门，而且也能够有恩典能够讲述，按着所说的话把这个奥秘能够来讲清楚，把神的道能够传清楚那下面呢就是为与外人的交往中间要和气这些的劝导。那最后的问安呢，我们看到有好多同工都被一一提名了那其中有一个很独特的，这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大家还记得他吧，就因着他保罗和巴拿巴有了分歧那现在呢对他是个承认，说是在神的国与一同做工的，也就是说他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呢被保罗看到了，那保罗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有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一种软弱里面，后来我们改变了，我们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改变，给我们以承认，但是我们这个改变要是很真实的，很受得起考验的，这样呢就是别人最终会看到的。那这里还提了很多的具体的人名，就是一一的尊荣，肯定他们的付出和忠心那也劝导他们要认真的念这个书信也要让其他的教会要认真的来念。好，这个哥罗西书就到这里就结束。